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大家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东部居民正在准备迎接一场大暴风雪，这场风暴可能给首都华盛顿带来多达60厘米的降雪。华盛顿市长鲍泽星期四在暴风雪到来之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发布了从星期五早上上班高峰时间过后进入下雪紧急情况的通知。华盛顿周边地区学校由于这场临近的暴风雪而于星期五关闭。预计大雪将导致大片地区停电和交通瘫痪。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维州州长麦考利夫说，大家应认真对待这场风暴的威胁。预计这场暴风雪星期五晚间到星期天会影响到从肯塔基州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众。天气预报说，暴风雪可能会在传统的周一到周五上班结束后袭来。许多气象学家说，对大风暴路径的预测常常不同的天气各种天气预报模型和数据都显示呢，这场席卷大西洋海岸带来湿空气的风暴会很强。计算机气象预报模型显示，这次风暴是一个风力大、移动缓慢的系统，强风预计会给受到影响的地区带来海水的侵蚀和可能的洪水。美国官员去年截获的携带枪支弹药准备上飞机的旅客人数创下纪录，很多人携带的枪都装上子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星期四的一份新闻稿中说，2015年在旅客随身行李中一共找到2653支枪，比上一年增加了20%，打破了上一年的纪录。这些没收的武器中有82%都装上了子弹。运输安全管理局去年一共检查了7.08亿旅客，比2014年多4000万人。该局局长说，乘坐民航时在随身行李中携带枪支弹药，给旅客的安全构成威胁。他补充说，通过加强搜查方法的培训，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越来越擅长拦截违禁物品。2015年在机场发现的枪支弹药大多是在全美各地的国际机场发现的，其中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以153个案例排在首位，之后是亚特兰大机场144例，休斯敦的乔治布什机场100例，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机场90例，亚利桑那州凤凰城73例。乘客上飞机的随身行李中禁止携带任何武器，不过可以把枪放在托运行李中，而且枪里不能有子弹，要适当包装好并向航空公司申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瑞典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和访谈，内容包括展开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努力，在伊拉克失踪的美国的人员的困境和打击伊斯兰国等。克里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场外进行这些会谈的。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云集了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司高管。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也是星期四与克里会面的官员之一。之后克里表示，就叙利亚政治过渡举行的联合国斡旋的谈判不会严重推迟。联合国定于1月25号展开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近距离间接会谈，到时双方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克里表示可能会推迟1-2天发放会谈邀请，他之后表示德米斯托拉有能力发出任何他希望的邀请。以上是这期的国际要点，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在一所大学遭遇袭击后举行全国哀悼；美中两国的战略安全对话目前在北京举行；亚洲股市星期四再次大起大落，收盘再次走低；拜登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说应该公平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另外，克里推动叙利亚国际会议将如期召开。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残暴行径的有关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星期四举行全国哀悼。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遭到了枪击和爆炸袭击，造成2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全国哀悼，以示团结。星期三，四名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在这次袭击当中，有19名学生和2名学校职工被打死。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基瓦对新闻界说，包括突击队员在内的巴基斯坦军人击毙了四名袭击者，并且挨家挨户进行搜捕，直到确保整个校园恢复安全。当地警方首脑说，袭击当中有至少2名自杀爆炸手。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发言人霍拉萨尼说，该组织与帕夏汉大学的遇袭事件无关，并声称非军事机构不是该组织的袭击目标。霍拉萨尼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星期三的袭击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法规。美中中期战略安全对话星期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美国副国务卿安托尼·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讨论了双方共同关注的一系列敏感的战略安全问题。布林肯说，美中关系对于双方邻国、合作伙伴国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他说，遵循两国元首所做的承诺，美中双方继续寻求扩大合作的途径，以及在浩繁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建设性的管控双方分歧的方法。布林肯表示，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对于管控双方分歧和竞争领域至关重要，也需要看得见的行动向人民展示。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强调通过协商取得具体成果的重要性，还提到了美中两国军方最近就空中遭遇和危机通讯问题在建立互信措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具体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两国降低在军事关系上的风险，而且也是对于区域如何通过对话和明晰的交流沟通来管制分歧的范例。布林肯一行星期三从韩国抵达北京，此前他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在东京和首尔讨论了与朝鲜核武器相关的问题。这次美中战略安全对话预计将讨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等区域安全问题。台湾大选后的局势和两岸关系也是这次对话的一项议题。在股市方面，亚洲股市星期四大起大落，以收盘走低。由于对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和全球经济趋缓的担忧，股市继续呈下滑的趋势。东京日经指数星期四收盘的时候回吐早期的涨幅，下滑近 2.5%， 上海股市跌幅超过 3%， 香港股市下挫近 2%。 有关专家认为，导致全球股市大跌的原因是油价下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今年全球经济前景暗淡造成的投资者悲观情绪。自2014年以来，原油价格一路看跌，星期四亚洲市场油价小幅上扬，但人们对石油市场供过于求仍然感到担忧。美国原油价格本星期降至12年来的最低点，伤及能源公司的股票价格。这些价格是一些股市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星期三，华尔街股票交易一整天跌宕起伏，主要指数下跌一度超过 3%， 收盘时大幅回升，但是收盘时 标准普尔指数仍回落 1.2%， 道琼斯指数下挫 1.6% 左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呼吁公平分享进步的技术成果。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工商界领袖在山区休假地达沃斯举行年度会议之际，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人和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个会议参加者本星期在达沃斯所吸引到的眼球比任何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韩国机器人，他标志着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技术革新包括可以置入人体的移动电话、 3D 打印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可以跟互联网连通的衣服。美国副总统拜登告诫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技术革新的好处。
我们会不会加剧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
拜登副总统在说这番话之前的几天，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告说，全世界62个最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跟全世界 50% 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拜登呼吁消除富人的离岸避税地，他敦促政界和工商界领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人们假如感觉他们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就是焦虑、烦恼、愤怒，这就是为反动的政客、贩卖仇外情绪的蛊惑者以及为反移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就会撕裂所有国家的社会，诱发不稳定。
约旦王后也在会议上发言。约旦目前 20% 的人口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约旦王后拉尼亚说，短期的解决办法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他呼吁富裕国家为难民创造经济特区。
这样做不但能让难民感觉到他们可以经济自给，降低接纳难民的成本，而且也能让难民获得技术和训练，让难民可以在返回祖国之后派上用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威胁各国社会的恐怖主义扩散。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克里和德米斯图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间隙会面，他们表示希望联合国斡旋的叙利亚政治过渡的会谈能如期于下星期一举行。德米斯图拉星期三表示会谈有可能不如期举行，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相信我们能开启会谈，或许不是25日，但是我们需要保持压力，保持势头。在哪些反对派组织能够参加会议的问题上存在各种不同意见，有关官员说，在出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与会反对派代表名单之前，下个星期的会谈无法进行。克里星期三会晤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重要盟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无意把会谈日期推迟到下个月。联合国说，在反对派代表人选的分歧解决之前，不会发出会议邀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如果会谈推迟一两天，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克里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此次五国访问的第一站，克里还将访问中东和亚洲。世界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和大型国际公司的高管出席这个年度论坛，克里星期五将发表讲话。克里星期四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国家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二在谈到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 近19000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仍然扣押着3500名性奴。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的。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We have also documented,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案时能够公开和透明。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七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一月份，至少有十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进行五国之行，期间呢，包括在中国停留。在克里访问北京之际，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意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朝鲜本月宣布成功试爆氢弹，引起邻国不安，并触发了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一系列外交活动。
美国坚定地站在大韩民国与日本一边，与我们的五方伙伴一道，强烈谴责这次实验。
分析人士说，在任何说服朝鲜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努力中，中国都是关键。
朝鲜大约80%的食物和燃料都来自中国。另外，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是朝鲜最亲近的朋友，不管这个值多少钱。
不过，斯奈德说，中国也许不愿意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努力。
The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需要惩罚朝鲜和担心朝鲜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们希望有所动作，但又不想动作过大。
在访问中国之前，克里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已向朝鲜方面表达过，如果可以维持达沃斯精神，也就是和解，也就是对改变世界现状做出贡献，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受到欢迎的平台。
这样说，撤回对朝鲜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邀请是出于不公正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总统府受到了埃及总统塞西的隆重欢迎。埃及是习近平中东三国之行的第二站，在此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埃及，也是中国国家元首12年来首次访问埃及，恰逢中埃建交60周年，因此双方对他的到访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期待。习近平之后将前往他此行的最后一站伊朗进行国事访问。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获全胜的结果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和台北能够持续对话，以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为此，奥巴马政府特别在选后立即派遣特使前往两地传达信息。另外，一些观察人士也注意到，通过支持蔡英文与民进党的大量选票，台湾人民已经通过选举表达拒绝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台湾选举后蔡英文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原则下如何与北京互动，民进党与中国是否有沟通管道等问题，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都不愿答复相关提问，态度相当谨慎。吴钊燮甚至还带点抱怨地表示，无论他如何强调两岸关系并非这次选举的焦点，但媒体似乎只关注民进党胜选与两岸关系的走向。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台湾选后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表示，选举结果给了蔡英文自由行动的政治资本，北京应该看到民进党胜选背后所代表的巨大民意基础，重新评估选前关于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所坚持的强硬立场。卜瑞哲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调整策略，蔡英文也愿意对习近平做出相应的妥协，双方要取得相互包容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不过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罗达菲认为，蔡英文在整个竞选期间发表的有关两岸关系言论都非常谨慎，他已经将自己的立场调整得更为温和，也没有任何反中的言论。罗达菲对美联社说，
Now in this campaign Tsai has been very very cautious。
蔡英文在整个竞选期间对于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都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将自己的立场朝向维持现状移动，没有提到台湾独立，也没有任何反中的言论。
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李宝明认为，只要蔡英文不搞台独，两岸关系可能得以维持低度发展。李宝明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说，
能不能更进一步承认九二共识，能不能对这个台独纲领，过去台独能不能给台独划清界限，或者说冻结台独，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想两岸关系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现在蔡英文讲的维持现状，模糊的维持现状，那么这个如果不破坏九二共识啊，不破坏九二共识，那么这个不公开的搞台独啊，不再有台独言论，不搞台独，那么两岸关系可以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的一个运行。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无论是否喜欢或支持拒绝接受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如今已经赢得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华盛顿必须正视台湾人民通过选票所要表达的心声。评论说，一直以来对北京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坚持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信条更为重要。而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对北京这个立场表示默许。不过这次选举中，民进党得到总统和议会的压倒性胜利，将迫使美国体认到政治方程式已经改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布隆迪政府表示欢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访问布琼布拉。布隆迪总统高级顾问尼亚米特威说，联合国代表团将会发现国际社会听到的有关布隆迪危机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尼亚米特威说，到访的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将亲眼看到布隆迪处于和平状态，同时正在设法解除企图破坏国内和平的某些人的武装。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星期三启程前往布隆迪，敦促布隆迪政府及反对派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以便及时避免一场灾难。尼亚米特威说，布隆迪各方已经开始进行对话。东非共同体斡旋的和谈本来定于1月6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但是布隆迪政府表示，斡旋者在决定这一日期之前没有同他们进行磋商。在另外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将从星期四开始举行数日的听证，以确定是否应对乌干达圣灵抵抗军首领多米尼克·翁格文进行审判。翁格文被控犯有70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谋杀、奴役、强掠和虐待平民。听取检方和辩方证词的过程预计不会超过5天，此后法官将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立案。翁格文一年前向驻中非共和国的美国特种部队自首，对他的10年追捕就此结束。圣灵抵抗军被控在30年期间在乌干达和三个邻国杀害和绑架了数万人。人权观察组织说，星期四的听证是朝着追究乌干达罪行凶手的法律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中国方面，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在下降，经济发展趋势令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 6.9%， 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 1.6%， 化成年率增长就是 3.2%， 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 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Absolutely. I mean, so the last 5 years.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星期四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新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这是通用汽车进一步打入中国豪华轿车市场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家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是通用汽车和中国上海汽车集团合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广泛使用自动化和新技术，在中国汽车生产业界属于创新的做法。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在中国开门，正值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反腐败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这使得人们广泛担心像卡迪拉克高级轿车这样的高档奢侈品在中国的市场前景。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钱惠康承认，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The moderation of the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显然是目前现实的一部分，但我们依然坚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有可观的增长潜力。我要说，应当说是极大的增长潜力。
钱惠康指出，卡迪拉克牌轿车去年在中国销售以2位数字增长。新开设的卡迪拉克生产厂位于上海郊区，该工厂将开始生产 CT6 豪华轿车，具有每年生产16万辆的生产能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过去的一个月里，空气污染导致昏天地黑，飞机不能够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你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 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越南共产党开始关键的政治过渡，召开了党代会，选举新的领导人，迎接各种挑战，其中包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以及急需的经济改革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星期四在河内召开，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主持开幕仪式。这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大会将做出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调整，16名委员中的10人，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都年届退休。但是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越共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公开化，一派是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为首的亲华保守派，另外一派是以总理阮晋勇为首的亲美改革派。尽管此前有迹象显示阮晋勇可能升任越共总书记的职位，但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似乎获胜，将继续连任。
大会代表全国轮第12国党，
五年来除了机遇和优势以外，区域和世界局势复杂，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一些地方和国家的政治危机，区域大国间的多极竞争，复杂的东海局势，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国办执行中央管委会đánh giá việc thi hành điều lệ đảng khóa 11, bầu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12.
不过，面对各种挑战，阮富仲说，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和越南的现实。阮富仲的话似乎意味着越共保守派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越共高官说，虽然一切尚未定局，总理阮晋勇似乎已经出局，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被宣布临床死亡。观察人士指出，阮晋勇在越南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议的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如果他担任总书记，越南在市场改革、自由贸易协议、同美国的安全关系等问题上会走得更快更远。本星期，中国一座海上钻井平台进入河内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引起越南的不满。中国海上钻井平台上一次进入有争议的海域是在2014年，引发了越南国内大规模的反华骚乱，造成至少3人死亡，也促使河内更向美国靠拢。这次越共党代会还将批准新的5年经济发展规划，寻求如何在现有的7%经济增长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越南未来面临的挑战是，他在加入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如何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改革，包括改革金融业，以及加大国有企业私营化的步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的一个法官星期四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批准了一个毒杀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计划。大约10年前，利特维年科在饮用了一杯茶后死亡。法官欧文说，这杯茶里含有稀有的放射性同位素钋。利特维年科临死之前指称普京下令将他暗杀。在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当中，欧文说，俄罗斯前克格勃特工克夫顿和鲁格沃伊实施了这次毒杀， 而且很可能是执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有关命令。这两名男子确认曾多次在伦敦从利特维年科见面，其中包括涉嫌毒杀利特维年科的那次会面，但是他们否认与他们有死，但是他们否认与他的死有关。俄罗斯拒绝遣返他们。英国的法官的报告星期四公布之后，俄罗斯国际文权电讯社引述鲁格沃伊的话说，英国的调查具有政治动机，是一派胡言。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启程赴美进行年度体检。达赖喇嘛登机前在印度达兰萨拉机场表示，他应该在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返回印度。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体检，跟去年九月体检是同家诊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陪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抵达机场。80岁的达赖喇嘛在机场说，在诊所的第一天，他将接受全面体检，是否需要接受治疗要看医生的诊断结果。达赖喇嘛说，他只是眼睛有点小毛病，没有大碍。这次赴美只是例行体检，他认为三月上旬就可以回到印度。
The last I think now, almost I think 9 years.
我想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就会回来，在美期间我还会有一些活动。我想主要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一个科学会议。
藏人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暴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推动跟中国政府对话，为西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藏独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大选结束之后呢，在台湾的藏人及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希望台湾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及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台湾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蔡英文女士为新总统，希望未来新的政府能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以及人权问题。
台湾有那么有民主的，但是在台湾，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真的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没有，那么多人自焚那边，为了宗教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
扎西此人还说，西藏境内藏人的声音往往被世界所忽略，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些藏人的心声传达出去，争取更多的支持。2011年，扎西慈仁展开了自由西藏自行车之旅的行动，以骑自行车的方式绕行台北市最常出现中国游客的景点，包括101大楼、故宫博物院以及中正纪念堂等地，向这些游客发送传单，说明藏人真实的处境。2016年，台湾的人权团体及一些民众也加入了扎西慈仁组织的这个活动，从1月20号开始，每星期三举行一次，直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为止。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出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宗教及文化的打压，截至去年9月为止，已经有132人自焚。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国家也都应该尊重这项权利。
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公正公约，但是并没有批准。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吁说，中国赶快批准这个公正公约，并且根据这个公约来尊重西藏的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民族自决权。
黄松立还说，拥有自决权之后，藏人才可以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台湾1月16号也选出了新的立法院，希望新的民意能促使立法院更关注西藏及人权等议题。
我们的国内的难民法，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移民法，对于流亡藏人的这些相关的保障条例，是不是也可以赶快修法立法通过，让台湾的政府也可以为西藏人权发一声音，然后尽一点心力。
邱依玲还说， 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应该展现关怀弱势、关心少数的胸怀和力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致函祝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新总统，并呼吁蔡英文一如既往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蔡英文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于1951年和西藏签署17条和平协议，结果却让西藏承受数十年的政治与武力压迫，造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以及无数藏民以及僧侣的死亡。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西藏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中国，他也为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感到痛心，除了支持西藏争取自由，也相当关心在台藏人的生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在美国的选举当中，拉美裔公民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增长，尤其是千禧代拉美裔美国公民。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示，2016年有2730万拉美裔美国人拥有选举权，其中 44% 是18岁至35岁的年轻一代。这意味着拉美裔的千禧代人数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族裔。一些年来，美国的拉美裔年轻人逐年增多。2000年 43% 的拉美裔美国选民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维持稳定。2016年估计有1190万拉美裔千禧代年轻人拥有选举权。美国总统大选目前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爱奥华州2月1日将举行全国首次党内初选，由于初选的结果具有指标意义，因此成为两党参选人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之音已经抵达了爱奥华，从今天开始我们陆续发来有关的报道，今天是报道的第一部分。
离2月1日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及全美的首次初选投票越来越近，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正在各地展开最后的冲刺。选战正式拉开序幕以来的几个月时间内，各种集会和辩论中经常提及中国。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参选人或许有更重要的议题需要与选民沟通。在首府德梅因一家旅店的集会上，共和党参选人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主要与到场的支持者讨论政府开支、司法体系改革等美国国内事务。同时，保罗参议员仍然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我不知道目前中国是否头等重要，但仍然是一个议题。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国能够应该有望帮助我们处理朝鲜问题。曾经在2012年接待过习近平访问的爱荷华州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目前的多项民意调查中，保罗参议员处于中游，出战告捷的希望并不大，但他的支持者保持着乐观。扎克琼斯在富民银行工作，他说，民意调查是有媒体在场时候的意向性投票，兰德保罗的基层代表工作开展得很好，这些基层代表才最后决定爱荷华的选举结果。我虽不敢100%保证，目前看来他在基层其实做得不错，年轻学生支持他，有1000个小组负责人在各个选区工作。从集会现场看，他能吸引的听众人数不算特别多，不过大家的热情仍然很高，保罗总统的呼声不时响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爱荷华州德梅因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有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一群，但是这一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正比。有关人士因此指出，应当使这个团体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英国一名高级政府调查人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批准暗杀在英国流放的俄罗斯前间谍利特维年科，他后来成为一名异议人士，批评普京，并且形容普京有恋童癖。担任调查主席的退休法官罗伯特·欧文星期四宣布了他长达一年的调查，确认了俄罗斯应对2006年11月利特维年科中毒身亡事件负责。两名俄罗斯特工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米之遥的千禧年酒店作案。利特维年科的妻子在丈夫去世近9年来一直要求得到真相。星期四的消息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他在伦敦皇家法院外对记者说，他对这一结果当然非常满意。他说，我的丈夫在他的临终前指责普京对他的暗杀。这在有着高水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英国法庭得到证实。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件纯属刑事案件已经被政治化，并给双边关系气氛带来阴影。白宫表示，将不排除系英国对利特维年科之死得出调查结论后采取相应的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呢，在瑞典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谈，内容包括展开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努力、在伊拉克失踪的美国人的困境和打击伊斯兰国等。克里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场外进行这些会谈的。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云集了政府高官和政府公司的高管。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也是星期四与克里会面的官员之一。之后克里表示，就叙利亚政治过渡举行的联合国斡旋的谈判不会严重推迟。联合国定于1月25号展开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近距离间接会谈，到时双方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克里表示可能会推迟一两天发放会谈邀请。他之后表示，德米斯托拉有能力发出任何他希望的邀请，这意味着叙利亚反对派一方的与会者可能改变。在哪些反对派组织将派代表参加会谈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议。美国星期四收紧了其免签证项目，使得过去5年去过伊朗、伊拉克、苏丹和叙利亚的游客以及这4个国家的公民不再能够容易进入美国。免签证项目的改变是国会去年授权并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后实行的。星期四执行新规定之际，美国正着手加强边境安全。之前在巴黎发生了造成130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以及12月份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14人遇难的袭击事件。加州的袭击是由一名伊斯兰主义者美国公民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发动的，他的妻子以非婚妻签证得以进入美国。按照新的规定，那些从伊拉克、伊朗、苏丹和叙利亚来的游客之前能够免签证进入美国，现在呢，也许在通过大使馆或领事馆的正常移民手续获得签证之后，或者美国根据个案审批提出特殊理由为什么他们应该获准来美后仍可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说，预计绝大多数以免签形式进入美国的游客不会受到新规定影响。这一项目允许来自38个国家的游客免签证进入美国，并可停留最多90天。预计呢，每年有大约2000万游客通过免签证项目进入美国。 美国官员去年截获的携带枪支弹药准备上飞机的旅客人数创下纪录，很多人携带的枪都装了子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星期四的一份新闻稿中说，2015年在旅客随身行李中一共找到2653支枪，比上一年增加了28%，和上一年近乎。美国东部沿岸准备迎接大暴风雨，上飞机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